给了他们。很明显他们是圣洁的运动，但那个路不是把罪跟的路，明白吗？那么到底他们找到一些什么路呢？感谢主，他们所以最重要的一节圣经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的话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了，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。罪的律叫我不能不犯罪，死的律叫我们不能不死。所以今天的问题就是，我们不只是罪人，我们还是死人，因为吃那日子的日子必定死。我们犯了罪的是罪人没有错，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也是死人。所以我们的主需要在世上为我们死，我们就不必死了。那么不要忘记，因为我们主从死里复活，我们这些死人才从死里面活过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十字架的工作不是拯救我们不做罪人，也拯救我们不做死人。十字架叫我们不做罪人，就从死里复活叫我们不做死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如果不做死人的话，现在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那个生命就是生命树的生命。所以请记得，在那个园子里面有一棵树，那棵树是主耶稣在那钉十字架，是约翰告诉我们的，但是彼得告诉我们，他被挂在树上。所以那棵树一面来讲拯救我们，但另一面来讲就是我们的生命树。所以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我们不只是十字架解决了我们这个人，更重要的，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。不要忘记，罪是个律，你非罪非犯罪不可；死是个律，你非死不可。明白吗？立志啊，就是说我不应该做的，我去做了，这是罪的律；但是应该做的，我没有做，是死的律。明白吗？我不应该犯的罪，我犯了，证明我是罪人。神在我身上有个期待，希望我能遵循神的旨意，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善由得我，但行出来呢，由不得我，证明什么？证明我是死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主拯救我们，不只要拯救我们脱离罪的律，还要拯救我们脱离死的律。好了，那现在问题是，如果今天你看见罪不光是管辖我们，而且你发现罪是个律的话，那是保罗一个很大很大的发现。所以这条路不是开辟的找出来的路，是圣经里面的路，非常非常清楚。所以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说是生命圣灵的律就叫我们脱离了罪和死的律。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有两个律是平行的。那么所有相信拔罪根的人只想到罪和死的律，他没有想他是律，他想说只要把里面把罪根拔掉了就好了。罪根没有拔掉，罪的律还在那里，死的律还在那里，就好像什么的细菌还在我们身上，如果我们抵抗力不够的话，我们还会流血，嘴巴还会流血。但是今天我们可以说我们是个健康的人，健康的人不是说你身上没有细菌没有病菌，健康的人证明说你的生命力在你里面旺盛，结果能胜过罪。所以明白吗？神从来没有把罪根拔掉，神从来没有把所有的细菌去掉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吃一种药，不小心把所有的通通去掉了，这是我们以为这是拔罪根，但是不是。圣灵给我们看见的，罪是个律，死是个律，我们一面是罪人，我们一面是死人，但是现在我们是不是非犯罪不可？如果谁从罪的律一定是犯罪，谁从死的律一定是死。但是感谢主，今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所以 感谢主，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的。所以这件事怎么一回事呢？这就像以西结里面所给我们看见，我们都知道说波斯的律法是刚性的，所以等到哈曼说是在某年某月某日要歼灭所有的犹太人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这个话一出去收不回来了，连以斯帖的眼泪也不能够改变那个律。为什么？因为波斯的律法是刚性的律法，只要这个戒指，王的戒指一给了哈曼，他再也赶不回来了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但以理在狮子坑里面，他一个晚上睡得很好，我想你很少在狮子旁边睡得好的地方，但那天晚上狮子但以理睡得很好，是那个把但以理丢在狮子坑里面那个王没有睡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问题在这里，问题在哪里呢？就是说今天就着律法来说，波斯的律法是刚性，明白吗？你没有人能够拉回来的。但是感谢主，等到后来看见哈曼是罪人，是敌人，是仇人以后，那现在亚哈斯就醒过来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记不记得这个以斯帖就到亚哈斯的面前去哭，他希望说他能够把哈曼的律就把他废掉，但是没有。你看见说以色列人得胜，以色列人能够得拯救得释放，并不是因为哈曼的律废掉，哈曼的律是罪的律，因为当然他是个罪人嘛，他当然要歼灭所有的摩迪改，他明显是罪人，而且如果把以摩迪改后裔全部杀光的话，那么主耶稣怎么降生在伯利？当然是那个律，当然罪的律，当然死的律，到那一天所有的以色列人通通死定了。但是现在你怎么哭你都换不回那个律，就是那个律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要记得这个摩迪改就把戒指脱下来给了摩迪改，让他另外给了一条法律，另外一条律。意思什么呢？意思就是说在某年某月某日，以色列人可以起来自己保护自己，然后大家同情他们，结果他们就从那里面完全得到释放了。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，一个律是最合适的律，还有一个律呢是圣灵，因为摩迪改是预表圣灵的，而且因为这个律是把生命带来，所以是圣灵生命圣灵的律。结果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我就好像本来我是死定了，本来呢我非犯罪不可，但是感谢主，今天我所以能不犯罪，是因为生命圣灵的律。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，按道理来讲，今天我们怎么样都不能脱离必须死灵，但如果有一个生命，有一个律，就像火箭里面的能力，那个能力怎么样可以带我脱离整个的地心势力。所以同样的，基督今天在我们里面，那个生命就是向上的生命，明白吗？所以很重要的一点，铁一定是往下沉的，但如果你铁把它放在船上面，它就可以浮起来，因为这个船的那个律就是向上的，它不是向下的。那么今天能够达到太空的那个能力，当然是升天的能力。所以感谢主，今天主给我们的生命，给我们的能力，不光是死而复活的，而且是什么？而且是升天的能力。所以当保罗最沮丧的时候，保罗以为是从此以后我这个手就被监禁起来了，从此以后我就没有用了，但是感谢主，主给他看见他里面的生命是什么，是蝴蝶的生命。本来以为到保罗说我这下完了，已经没有了，不可能再可能了，结果你看见他讲到以弗所第一章，不只讲到复活的能力，也讲到什么升天的能力。原来是那个升天的能力叫保罗能够今日与基督一同走在天上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第二，第一很明显的 当你读第二章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但第一章给我们凯斯那个能力，不只叫他有地位，而是叫他有经历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把以弗所书给我们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弟兄姊妹，就得胜的秘诀在哪里？就是基督做我的生命。所以现在什么意思呢？现在就是超越圣国，并不是罪和死的就不在了，并没有把罪消灭，也没有把细菌消灭了，但你可以是一个完全健康的人。所以这个就是在开基的弟兄们经过了差不多100年，最后他们终于把他们所看见的，就是终于就走给基督徒找到一条路。大概就在尼迪翁25岁的时候，他得着一场病，这场病医生告诉他说没有希望，有一个看他的人，他就拿给尼迪翁看，那你看这个人，另外一个人他的那个照片比你还要好，所以我也不要算你钱，你回去吧。他的母亲已经把寿鞋都准备好了，所以那个时候他就觉得，难道我就这样去吗？我是不是应该给教会有一点的贡献？我起码我能够把我所学的能够提供出来。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就决定说要写一本书，他觉得写完这本书以后他应该就被主解决，所有在中国所发生的事应该和他都没有关系，因为神不要用他，到了年轻的时候神就让他走。所以他以为说这是他对于教会最后的贡献，所以他写完了这个属灵人，他说啊，恐怕这是我对教会一个最后的贡献。这是第一次可以说死亡线挣扎的时候说了那么一句话。经过多少年以后，在他失去自由以前，他也是一样的。等到他完成了1052首诗歌以后，他有个祷告，说主啊，这恐怕是我对教会最后的一个贡献。不管是后来的乐章，或者前面的那个属灵人，慢慢我们就知道说神为什么要用属灵。等到好了以后，你看见你就没有走，他一直到了活，一直活到1972年才被主解决，所以一共活了69岁。其实他的岁数和盖恩夫人的岁数是一模一样，你如果比较他跟盖恩夫人的这个故事的话，非常非常的像。那这不是我们的话题。那现在我要问弟兄姊妹，他写了属灵人，他当然是骑在所有前面弟兄姊妹的肩膀上，有的当然是他自己看见，因为他的确把灵魂体仔细去看过，仔细去读过。但是非常清楚的，如果有一本书告诉我们说改革中改革运动看见了什么，所得的启示是什么，那么很明显有一个人在26岁的时候写了一本基督教的教义，那是的确很重要的一本书。那么当大家怀疑或者在那里对贵格会打运动打问号的时候，神又兴起一个人27岁就写了一个辩证的一本书，那是也是很大的一本书。尼弟兄从来不要辩证，他只是觉得他要走了，这是最后一次的机会。那请大家记得，如果你要知道说今在这么多年早期的时候，弟兄们在那里找掉着得胜的路，在那里找这条路的时候，很清楚的，那个是开心运动的。如果你要知道说开心运动看见什么，有人写这个东西，但是最完整的一本书，没有人可以超过这一本书的，那就是属灵人。所以属灵人的背后